石均是昭成皇帝的庶长子，他生性愚钝凶残，残忍不仁。昭成皇帝晚年，苻坚派他的行唐公苻洛等人前来侵犯南部边境，昭成帝派刘库人在子岭迎战。当时昭成帝战事不利，不能亲自统帅各军，便率领各部族到阴山避难，越过沙漠向北行进。高车人从四面劫掠，他们又返回沙漠以南。苻洛的军队撤退后才回到云中。当初昭成帝因为弟弟拓跋孤让出王位，便将一半部众授予拓跋孤。拓跋孤去世后，他的儿子拓跋金失去职位，心怀怨恨，想找机会作乱。这时献明皇帝和秦明王拓跋翰都已先去世，太祖年仅六岁，昭成帝身体不适，慕容皇后的儿子鄂婆等人虽然年长，但国家继承权尚未确定。拓跋金于是劝说石均，皇帝要立慕容氏所生的儿子，但怕你发动变乱，想先杀掉你，所以这些天来各位皇子都穿着军服，夜里拿着兵器围绕你的住所，等待时机就要动手，我同情你才来告诉你。当时苻洛等人的军队还在君子津，夜里经常警戒，各位皇子携带兵器在住所附近徘徊。石均观察后相信了拓跋金的话，便率领他的部属杀害了所有皇子，昭成帝也突然驾崩。当夜各位皇子的妻子和手下人跑到苻洛军中告发，苻坚的将领李柔、张豪领兵向内逼近，部众离散。苻坚听说后召见燕凤询问原因，燕凤据实回答。苻坚说天下的罪恶都是一样的，于是抓住石均和拓跋金在长安西市将他们车裂。石均的孙子戊妻官至定州刺史，赐爵灵律侯。戊妻的儿子六壮封真定侯。秦明王拓跋翰是昭成皇帝的第三个儿子，少年时便有高远的志气，15岁便请求率领骑兵征讨，昭成帝认为他壮志可嘉，让他率领2000骑兵。长大后统帅军队，号令严明守信，在征战中多有克敌制胜的战绩。建国十年去世，太祖即位后追赠他为秦王，谥号明。拓跋翰的儿子拓跋仪身高7尺5寸，容貌非常伟岸，胡须很美，有谋略，少年时就能舞剑，骑马射箭超过常人。太祖前往贺兰部时，他随从出入。登国初年赐爵九原公，跟随太祖攻破各部族，有谋略和战功。等到太祖打算图谋慕容垂时，派拓跋仪去观察形势。慕容垂问拓跋仪太祖不亲自前来的意图，拓跋仪说从先人以来世代占据北方，子孙相承，没有失去旧业。您的祖先接受晋朝的征朔，爵号称代王，东方与燕国世代为兄弟，我奉命而来，按理说没有失礼。慕容垂认为他回答的豪壮，于是戏弄说我的威势遍及四海，你们的君主不来见我，怎么说没有失礼。拓跋仪说燕国如果不修文德，想以武力自恃，这是我朝将帅的事情，不是我所能知道的。等返回后报告说慕容垂死后才可以图谋，现在不行。太祖变了脸色问他，拓跋仪说慕容垂已经年老，他的儿子慕容宝懦弱没有威势，谋略不能决断，慕容德自恃才能气概，不是弱主的大臣，祸乱将从内部兴起，可以算计。太祖认为他说的对，后来改封平原公。太祖征讨魏臣时，拓跋仪从另一条路出兵，获得了魏臣的尸体，将首级送到行宫。太祖非常高兴，改封他为东平公，命令他在黄河以北督管屯田，从五原到固阳塞外分别安排农耕，很得人心。慕容宝侵犯五原时，拓跋仪占据朔方，截断他的退路。等到滨州平定，拓跋仪功劳最多，升任尚书令，跟随太祖包围中山。慕容德失败后，太祖将慕容普林的妻子周氏赐给拓跋仪，连同他的同仆财物。不久升任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左丞相，晋封魏王。中山平定后，又派拓跋仪讨伐邺城，平定了那里。太祖将要返回代都，设置中山行台，下诏让拓跋仪以尚书令身份镇守，远近的人都归附。不久征召拓跋仪以丞相身份入京辅政，又跟随征讨高车。拓跋仪另外从西北方向攻破高车的别部，又跟随讨伐姚平，有功， 赐给绢布绵牛马羊等。拓跋以体力过人，能拉开近十石的弓。陈留弓拓跋前用槊也特别惊人。当时的人说，魏王的弓，桓王的槊。世祖刚出生时，太祖很高兴，夜里召拓跋仪入宫。太祖说，你听到夜里召唤，难道不奇怪害怕吗？拓跋仪说，我已诚心侍奉陛下，陛下明察，我自然安心。忽然接到夜里召命，奇怪是有的，害怕实在没有。太祖告诉他世祖出生，拓跋仪起身下拜并歌舞，于是对应到天亮。太祖召集群臣入宫，赐给拓跋仪御马、玉带、肩颈等。在此之前，上古的侯吉、张衮、代郡的许谦等人在当时有名，学问博通古今。刚来到国家时，听说拓跋仪礼待世人，先去投靠拓跋仪。拓跋仪都以礼相待，与他们谈论当世政务，指点山河，分别诚意，成败要害，仓促间都能详尽列举。许谦等人感叹佩服，互相说，平原公有非凡的才能和世所罕见的谋略，我们应当追随其后。太祖因为拓跋仪的气度名望，待他特别尊重，多次到他府地行家人之礼。拓跋仪居功自傲，仗势宠幸，于是与宜都公穆崇谋划作乱，埋伏武士等候太祖，想行叛逆。穆崇的儿子穆遂留在伏兵中，太祖召见他，将要有所差遣。穆遂留听到召见，怕事情暴露，翻墙告发，太祖隐瞒并宽恕了他。天赐六年，天象多有变化，占卜的人说当有逆臣伏尸流血。太祖厌恶此事，杀了不少公卿，想以此压伏天灾。拓跋仪内心不安，独自骑马逃跑。太祖派人追上抓住他，于是赐死，以庶人礼仪安葬。拓跋仪有15个儿子。儿子拓跋纂五岁时，太祖命人养在宫中。从小聪明敏捷，举止有礼，太祖喜爱他，恩宠与各位皇子相同。世祖即位后，任命他为定州刺史，封中山公，晋爵为王，赐给不完己以示优待。拓跋纂喜欢饮酒，爱听奉承，正是靠贿赂办成。世祖杀了他亲近宠爱的人。后来他悔过自新，谨慎守礼，被任命为内大将军。居官清廉简约谨慎，更以廉洁公平著称。拓跋纂在宗族中年辈最长，宗室有事都去咨询他。去世后，谥号简。拓跋纂的弟弟拓跋良性格忠诚敦厚。太宗追录拓跋仪的功劳，封他为南阳王，以延续拓跋仪的后嗣。拓跋良的弟弟拓跋干机敏领悟，沉着勇敢，善于骑马射箭，少年时就有父亲的风范。太宗即位后，任命他为内将军、都将，入宫担任禁卫。太宗在白登的东北出游，拓跋干骑马随从。有两只药鹰在上空飞鸣，太宗命令左右射他们，没有人能射中。药鹰盘旋着逐渐飞高，拓跋干自请射箭，用两支箭射下两只药鹰。太宗嘉奖他，赐给御马、弓矢、金带一条，以表彰他的才能。军中于是称他为射药都将。跟随世祖南巡，晋爵为新蔡公。高宗即位后，任命他为都官尚书。去世后，谥号昭。拓跋干的儿子拓跋真通晓各方语言，善于骑马射箭。世祖时任司卫监，跟随征讨柔然，忽然遇到敌人的别部，人数多少悬殊，拓跋真便到山上解鞍放马，以示有伏兵。敌人果然怀疑而避开。高祖初年，赐爵沛郡公，后来被任命为南豫州刺史。大湖山的蛮人时常抢劫，前后的守将多半只是笼络而已。拓跋真便设下计策，召集新蔡、襄城的蛮人首领30多人，拓跋真全副武装，在州城西边设酒宴，让他们观看射箭。先挑选左右能射箭的20多人，拓跋真自己发几箭都射中，然后命令左右依次射箭，也都射中。先拉出一个犯死罪的囚犯，让他穿上军服，也参与射箭。命令他射不中，拓跋真就责备并杀了他。蛮人首领们佩服他的技艺，畏惧他的威势，互相看着大腿发抖。又预先叫左右取来10个死囚，都穿上蛮人的衣服，说是抢劫的贼寇。拓跋真于是就坐，假装抬头看天，稍微有风吹动，拓跋真对蛮人说，风势稍微暴烈，好像有抢贼入境，不过10人应当在西南方50里左右。 立即命令骑兵追捕，果然捆送十人。拓跋真告诉众蛮人说，你们乡里这样做贼该不该死？蛮人都叩头说该万死。拓跋真立即杀了他们，于是送蛮人回去，并加以安慰小玉。蛮人非常佩服，从此境内没有暴掠。淮南的人相继来投附的有3000多家，安置在城东汝水旁边，名叫归义坊。当初豫州城中的豪强胡秋生多次与外界勾结，等到拓跋真任刺史，胡秋生曾犯法，心怀怨恨，图谋不轨，欺骗城中的一些人说刺史想迁走城中的大族送到代都去，一起谋划反叛城池。城中人石道起将此事秘密报告拓跋真，请求迅速抓捕胡秋生和所有预谋的人。拓跋真说，我不辜负别人，别人为什么要反叛？只是胡秋生欺骗误导，如果立即抓捕，众人必然非常恐惧，我安静的等待，不久他们自然会后悔降服。话没说完，城中300人自己绑着来到州门，陈述胡秋生欺诈的罪行。胡秋生独自骑马逃走，拓跋真宽恕了众人，不再追究。后来被征召为都牧尚书，去世后追赠侍中，仪同三司，谥号简公，有8个儿子。第5子拓跋瑞，当初拓跋瑞的母亲隐氏怀孕时受了伤，后来白天睡觉梦见一位老翁穿戴整齐，告诉他说，我赐给你一个儿子，你不要忧虑。醒来后私下高兴，又问占卜的人，占卜的人说大吉，不久生下拓跋瑞。拓跋真认为与梦相符，所以取名瑞，字天赐，官至太中大夫，去世后追赠太常卿。拓跋仪的弟弟拓跋烈刚强勇武，有智谋。袁绍叛逆时，百官没有敢出声的，只有拓跋烈外出，假装依附袁绍招募捉拿太宗。袁绍相信了他，从延秋门出来，拓跋烈于是迎立太宗，因功晋爵为阴平王。去世后谥号熙，儿子拓跋求继承爵位。拓跋烈的弟弟拓跋孤勇敢有谋略，胆识过人，少年时与兄长拓跋仪跟随太祖侍卫左右，奉命出使慕容垂处。慕容垂晚年正是由下属处理，于是扣留拓跋孤以索取财物，太祖断绝了来往。拓跋孤率领左右几十名骑兵杀死慕容垂的卫将逃回，被慕容宝抓获送到中山，慕容垂对待他更加优厚。拓跋孤于是用心于学业，诵读经书几十万字，慕容垂国中的人都称赞敬重他。太祖讨伐中山时，慕容普陵自立后便杀害拓跋孤以稳定众心，太祖听说后悲痛哀伤，等到平定中山，挖出慕容普陵的棺材，斩他的尸体，逮捕提议杀害拓跋孤的高霸、程统等人，都一灭五族，用大错刀杀死他们，于是改葬拓跋孤，追谥为秦闵王，封其子拓跋奎为豫章王，以延续拓跋孤的后嗣。常山王拓跋尊是昭成帝儿子寿纠的儿子，从小壮勇，不拘小节。太祖初年有辅佐创业的功勋，赐爵略阳公。慕容宝战败时，他另外率领700骑兵截断其退路，因此有参河碑的胜利。等到平定中山，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，加侍中，兼领渤海的河口。到柏林，渤海群盗兴起时，拓跋尊讨伐平定了他们，升任州牧，封常山王。拓跋尊喜欢饮酒，天赐四年因醉酒失礼于太原公主，被赐死，以庶人礼仪安葬。拓跋尊的儿子拓跋素是太宗从母所生，特别受亲宠，少年时被引入内侍，多次担任显要官职，赐爵上安公，任外都大官。世祖初年又继承爵位。修徒玉元等人反叛，拓跋素讨伐他们，斩杀首领，迁徙1000多家到涿鹿以南，设立平原郡来安置他们。等到平定统万，因拓跋素素有威怀的谋略，被任命为假节，征西大将军镇守那里，后来任内都大官。高宗即位后，致力于崇尚宽大的征敛，罢除各种杂调。有司上奏说国家用度不足，坚持请求恢复。只有拓跋素说，我听说百姓不富足，君主怎能富足？高宗认为对耳，听从了他，下诏群臣商议，确定皇子名字。拓跋素和司徒陆立建议说， 古代帝王制定名字，其体例有五种，有姓，有义，有相，有甲，有类。夫为陛下当圣明之运，因昌发之妻，诞生皇子，因以德姓命名。高宗听从了。拓跋素是宗族中的美善之人，又年老，高宗常召他入宫咨询治国政事，他坚决因病辞职回家。生性方正，居官五十年始终如一，当时舆论认为他贤能。去世后，谥号康，陪葬金陵，配享庙庭。长子拓跋可西陵17岁时跟随士卒打猎，遇到一只猛虎，可西陵便空手搏虎献给士卒。士卒说，你才能力气过人，应当为国家立功，不要这样做。当即任命他为内行阿干，又跟随平定凉州。沮渠茂前派一名骁将与可西陵搏击，两只槊都折断。可西陵抽箭射他，那人落马。可西陵怕他的救兵到来，来不及拔剑，用刀子割断他的脖子，使身首分离。世祖认为他雄壮，当天任命他为都壮将，封继阳子，在中军都将任上去世。弟弟拓跋裴京继承爵位，因事获罪封国被废除。裴京的儿子昭，小名阿尼，尚书张仪引荐他兼任殿中郎。高祖要为齐郡王翦举办哀悼仪式，而昭却设置了宫弦乐器。高祖非常愤怒，下诏说阿尼愚笨痴呆，是谁引荐他担任郎官的。于是将张仪贬为平民，暂时代理尚书，昭便被停职废黜。世宗时，昭的堂弟辉受宠掌权，昭逐渐升迁为左丞。世宗去世，于中执政，昭担任黄门郎，又曲意逢迎于中。于中专权善威，冤枉陷害忠良贤臣，大多是由昭指导的。临太后临朝听政，昭担任尚书，河南尹。他耳聋且凶狠，处理政务严酷急躁，所到之处百姓都深受其害。不久出任雍州刺史，在州中贪婪暴虐，极大危害百姓。后来入朝担任尚书，谄媚侍奉刘腾，晋升号为征西将军。去世后追赠尚书左仆射。他曾向元差行贿，所以追赠的礼仪特别优厚。昭的儿子玄，字彦道，以节俭闻名。庄帝时担任洛阳令。到前废帝即位，玄上表请求安葬庄帝，当时的舆论认为他做得对。后来被任命为尚书左丞。初帝即位，任命孙腾为左仆射。孙腾是齐献武王的心腹。孙腾仗势入省，玄依法检举弹劾他。当时的人都为玄担心，初帝看中他的刚强正直，封他为临淄县子。后来随从皇帝进入关中。昭的弟弟绍，字丑伦，小时候聪慧，升任尚书右丞。绍处理决断事务，不畏惧强横之人。世宗下诏让他审理赵修的案子，因为赵修是凭宠幸得势，绍于是对他施加杖刑，导致他死亡。皇帝责备绍没有重新上奏。绍说，赵修的奸佞超过董贤，我如果不趁机除掉他，恐怕陛下又会被加上哀帝那样的名声。因为他的话正直，皇帝便没有治罪。等他出来时，广平王怀向绍行礼，祝贺说，阿翁是皇家的正直之人，即使是朱云吉案又怎能超过您。绍说，只遗憾杀他稍微晚了，感到惭愧。后来在凉州刺史任上去世。裴京的弟弟中，字先德，年轻时沉稳厚重，以忠诚谨慎闻名。高祖时多次升迁至右仆射，赐爵成阳公，加授侍中、镇西将军。他有协助选拔人才的功劳，百官都敬重他。太和四年病重辞职，到高流养病。皇帝亲自送到东门之外，赐给杂色丝绢200匹，百官侍臣中执手告别的，没有不流泪的。到他去世时，人们都哀悼惋惜他。谥号为宣，命有关部门为他立碑刻名。他有17个儿子。儿子胜，字始兴，继承爵位，官至谒者仆射。胜的弟弟寿星，年少时聪慧好学。世宗初年担任徐州刺史，在官任上贪婪暴虐，失去人心。他的堂兄世忠辉非常嫉妒他的才能，于是在皇帝面前进谗言。皇帝下诏令尚书崔亮乘一马急行前去核查。崔亮出发那天接受了辉的旨意，于是鞭打3个寡妇，让他们自己诬陷自己， 声称寿星逼迫他们做奴婢。寿星最终担心免不了祸患，于是让他的表弟中兵参军薛修义带领十辆车运送小麦经过监狱旁边。寿星趁机翻墙逃出，薛修义用大木箱装上寿星，在上面盖上麦子，载着他出了城，于是到了河东，藏在薛修义家中。遇到大赦才出来见世宗，自己陈述被徽诬陷，世宗也没有再责备他。当初寿星担任中庶子时，王显在东宫地位低贱，因公事寿星打了他30仗。到王显得宠，担任御史中尉，上奏说寿星在家经常有怨言诽谤朝廷，趁皇帝喝得大醉没有知觉，于是上奏此事，让皇帝批示同意，直接交付寿星赐死。皇帝写的字有一半不成形，当时见到的人也知道这不是皇帝的本意，但畏惧徽等人的威势，不敢申辩。到行刑那天，王显亲自去看，寿星拿笔自己写了墓志铭，说洛阳男子，姓袁名景，有道无实，其年不永，其余文字大多不记载。他回头对儿子说，我的棺材中可以放100张纸2支笔，我要到地下控告王显，如果高祖的在天之灵有知，100天之内必取王显性命，如果最终没有知觉，那也没什么可留恋的。到世宗去世，王显不久被杀。寿星的死，当时的舆论也认为是前任中尉弹劾高维的谗言讽喻所致。林太后临朝，三公郎中崔弘上书为寿星申冤，下诏为他昭雪，追赠豫州刺史，谥号为庄。寿星的弟弟一生年少去世，庄的弟弟德封为河间公，在镇南将军任上去世，追赠曹州刺史。德的儿子亏担任颍川太守，在光州刺史任上去世，谥号为公。亏的儿子仪字子仲，初帝初年被任命为兖州刺史，当时城中人王凤伯等人相互煽动谋反，仪弃城逃走，玄门放下时夹断了仪的腰部，他才得以逃出。下诏令齐州刺史玉景、本州刺史蔡俊各自率领在州的士兵前往讨伐，仪返回恢复原职，封为濮阳县伯。孝敬帝时转任尚书令，监管选部。仪虽然身居重任，但只是随波逐流而已。在瀛州刺史任上去世，追赠司徒公，谥号为敬义。中的儿子辉字景袭，年少时沉稳聪明，广泛涉猎文史。世宗即位，任命为尚书主客郎，巡视考察风俗，回来后奏报之事符合皇帝心意，担任给事黄门侍郎。当初高祖迁都洛阳，而在位的旧贵族都难以迁徙，当时为了调和众人情绪，于是允许冬天住在南方，夏天住在北方。世宗很受身边人的话迷惑，外面于是有迁回北方的议论，甚至有人张贴告示出卖田宅，不安于居住。徽便请求私下进言，世宗说先皇迁都的时候本来打算冬天住南，夏天住北，我想遵守继承的诏令，所以才有外人的议论。徽说先皇迁都是因为百姓留恋故土，所以发布冬夏两住的诏令，暂时安抚人心罢了，这只是当时的话，实际上不是先皇的本意。而且北方来的迁民已经安居多年，公司都安顿下来，没有回去的想法，陛下应当完成高祖定都的大业，不要听信邪臣不正确的说法。世宗听从了他的意见，两次升迁后担任侍中、兼领右卫将军，虽然没有补益，但深受宠幸。凡是宫中机密重要的事情，徽另外奉旨藏在柜子里，只有徽进入才打开，其余侍中、黄门没有知道的。侍中卢敞也受到恩宠，所以当时人称他们为恶虎将军、机应侍中。升任吏部尚书，收受贿赂卖官都有定价，大郡2000匹，次郡1000匹，下郡500匹，其余官职各有差别，天下人称吏部为侍曹。出任冀州刺史，离开州府时车上装载财物，从信都出发到汤阴之间，首尾相连，道路上不间断。他的车缺少油脂和牛角，就在路上遇到牛时，活生生截取牛角来充用。会清查人口，允许他们自首，征得调卷50000匹。但他聚敛无度，百姓深受其害。肃宗初年被征召任命为尚书左仆射，下诏监管吏部选任事务。 他上书说，臣听说治理百姓的根本实际上在于任用地方长官，得到合适的人才则政事平稳，治理得当，失去合适的人才则诉讼兴起，怨恨积聚。如果不考察善恶，明确贬斥奖赏，将凭什么罢免那些贪婪懈怠的人，提拔那些清廉勤勉的人呢？私下认为大使巡视必定广泛增加迎送的费用，御史驰马纠察往往滥用威刑，况且短暂往来，案理不能详尽了解，纵然有所检举，也未必公平恰当。于毅认为应当命令三司、八座、侍中、黄门各自布置耳目，对外访查州镇长官、治理官吏、守令的才能与否。如果道德教化有方，清白特别显著，应将其名声上报，立即加以褒奖提拔。如果治理没有成效，贪婪暴虐远近闻名，也立即发文加以贬斥。这样不出户庭，就能坐之四方，端坐垂拱，明赏慎罚了。又上表认为，御史的职务如同鹰瞻，必须施展爪牙，有所搏击。如果选用后生年少、血气方刚的人，恐怕他们轻率放肆，刚直伤人，损害面广。于毅认为应当选拔经历过官场、忠诚良善、平和谨慎的人担任，下诏交付外朝，依照此说施行。后来下诏令辉与任城王成、京兆王瑜、东平王匡共同决断门下省大事。辉又上书论述政要，第一，御史的职务务必得到贤才，一定要得到合适的人，不拘泥于官阶，让他长期任职，则成他成功。第二，安定百姓，安宁边境，观察时机而动。近来边疆没有长远的谋略，贪图万一的功劳，储粮和好之事未闻，而残富之怨屡结，这是庸人所为，贪图奸利所致。平定无地的计划自有良图，不在于一城一树。又河北数州是国家根本，饥荒多年，户口流散，如今边境上又征发兵士，就像现在这样，哪里容易行动？于毅认为，数年以来只因安静边境以停止徭役，安抚百姓，鼓励农耕，施惠于中原，请严斥边疆，从今以后有贼人请求内附的，不允许擅自派兵接应，都必须上表奏文，违者即使有功，也请按为诏书论处。第三，国家的物资储备只依靠河北，饥荒连年，户口逃散，滋生奸诈，因而产生隐蔽，缩减老小，妄报死亡流失，收取租调，割为己有，百姓在下面困苦，官府在上面受损。如果不另立权宜制度，好好加以检核，损耗的灾祸将无休止。请求讨论此事，明确宣布条例。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。辉很喜爱文学，召集如是崔洪等人撰录百家重要事迹，按类别编排，名为《科录》，共270卷，上起伏羲，下到晋、宋，共14代。辉病重时，上表进献。神龟元年去世，赐给东原密契，追赠史持节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司空公，谥号为文献。将要下葬时，赐给余宝、班建、鼓吹20人，羽林军120人。陈留王前是昭成帝儿子何根的儿子，年少时以壮勇闻名，登国初年赐爵陈留公，与魏王仪一起打败处服部，随从进攻魏陈，慕容宝前来侵犯，前截断了他的左翼，慕容宝战败，慕容垂愤怒地来到丧前，前勇猛而轻敌，在战场上战死，前容貌魁伟杰出，武力超群，常认为普通毛细短，制造大的仍嫌轻，又在刃下坠上铃铛，他的功力数倍于常人，因为他与众不同，带金武库经常保存并标记，前常临阵用矛刺人，贯穿后又高高举起，又曾一手把矛插在地上，骑马假装后退，敌人争相来拔，却拔不出来，前用箭射他们，一箭杀死二三人，拔矛的人吓得魂飞魄散而逃，前慢慢让人取回矛离去，每次随从征讨，常率先登城陷阵，勇冠当时，敌人无论多少，没有敢在他前面抵挡的。到他去世时，举国悲叹，为他流泪。太祖追念惋惜，多次悲伤痛哭，追谥为陈留桓王，配享太庙，封他的儿子越为朱提王。越外表平和，内心狠毒， 太祖常因桓王为国事而死，特别加以亲宠，担任左将军，继承封爵，后来担任宗师。岳仗着宠幸骄傲自大，常对亲信王洛生等人说，一旦皇帝去世，我只需避开魏宫，除此之外谁在我前面。魏王仪胡须很美，为内外所敬重，所以岳这样说。当初姚兴赎回敌伯之时，岳负责护送，途经雁门，岳趁机私下引诱豪杰，以取得他们的好感，后来因事被谴责，逃亡到雁门，计划召集豪杰，图谋不轨，被当地人抓住押送，太祖宽恕他，没有治罪。太宗即位，引荐岳入宫侍奉，他仍怀奸计，劝说皇帝，京城中杂人众多，不可信赖，应诛杀那些异类，又雁门人多奸诈，也应一并诛杀，想借此发泄私愤。太宗没有听从，岳内心一惧，怀揣刀剑入宫侍奉，图谋大逆。叔孙俊怀疑他，暗中查看他怀中有刀，于是将他抓住刺死。岳的弟弟崇，世祖下诏令他继承桓王爵位，崇性格沉稳厚重。当初魏王死后，太祖想敦睦宗亲之意，下诏带领各位王子弟弟入宴。常山王素等30余人都认为与魏王有牵连，一聚都出逃，准备投奔如如，只有崇一人到达。太祖见到他非常高兴，后加礼遇赏赐，于是宠爱敬重他，素等人于是也安心了。很久以后，任命为滨州刺史，有政绩，随从征讨如如，另外督率各军出大泽，越过捉邪山，威震漠北。去世，谥号为景王。儿子建继承爵位，降爵为公，官至镇北将军、怀荒镇大将。建的儿子琛，官至衡、朔二州刺史。琛的儿子义，官至尚书左仆射。前的哥哥名叫乙，性格严肃稳重，话很少，太祖常常敬重他。他很有谋略，跟随太祖平定中山，因功被赐爵蒲城侯、平卢太守，特别受到宠爱后代，配备鼓吹和仪仗，礼仪等同于地方最高长官。他治理政事以威信著称。任职7年，朝廷派袁义干代替乙担任郡守。当时袁义干的儿子万延受到太祖宠幸，袁义干依仗儿子，亲事怠慢乙，不告知情况，突然轻骑来到，推开乙，使他从床上坠落，自己占据了乙的座位。乙不知道是来替代自己，以为是因罪被捕。后来知道了实情，对受到的侮辱感到羞耻，对袁义干说，我任期已满被替代，这是常事，你无理侮辱我，怎能容忍。于是扭打并杀死了袁义干，然后把情况详细上报。太祖认为他做得豪壮，万延多次上诉请求治罪，于是下诏让乙缴纳赎金。乙自己请求治罪，太祖赦免了他，还免除了他的赎金。后来病逝，他的儿子伦世祖时承袭父亲的爵位，因功被任命为统万镇江。后来跟随永昌王拓跋人南征，令率军从汝阴出发，渡过淮河时，刘义隆的将领刘康祖驻军在魏武亭，以拦截大军路线，军队对此感到担忧。伦说，现在大风已经很猛烈，如果让人推着草车并排前进，乘风放火，再用精兵从后面追击，一定能击败他们。众人听从了他的计策，斩杀了刘康祖，将首级传送到行宫。高宗即位后，任命他为秦州刺史，进爵陇西宫。去世后，谥号定公。他的儿子琛承袭爵位。毗陵王拓跋顺是昭成帝儿子拓跋帝干的儿子，性格粗疏凶狠。登国初年，赐爵南安宫。太祖讨伐中山时，留拓跋顺守卫京城。百泗之战失败后，有士兵逃回来说大军溃散，不知太祖在哪里。拓跋顺听说后，想要自立为王，采纳了莫提的劝谏，才停止。当时贺立卷等人在英馆聚众作乱，拓跋顺讨伐未能取胜，于是随同刘公从白登向南进入樊志故城，凭借三垒水固守以安定人心。太祖认为他做得好，晋封为王，担任司隶校尉。太祖喜好黄老之术，多次召集诸王和朝臣，亲自为他们讲说。在座的无不恭敬严肃，只有拓跋顺坐着打瞌睡，伸懒腰，不顾礼仪而吐口水。太祖发怒，废除了他的王位。后来以王的身份在家中去世。 辽西公拓跋义烈是昭成帝儿子拓跋力真的儿子。起初被慕容垂俘获，太祖征讨中山时，他抛弃妻子儿女到景行迎接。等到平定中原，因战功获得勋赏，赐爵辽西公，任命为广平太守。当时何拔担任邺城行台，拓跋义烈性格雄豪耿直，自认为是皇室宗亲，耻于居于何拔之下，于是暗中结交党羽，准备袭击邺城，事情被发觉，被赐死。他的儿子拔干博学通晓古今，父亲虽然有罪，太祖因为拔干是宗室亲属，把他当作心腹任用。他有谋略，多次表现忠诚勤勉。太宗即位后，任命他为渤海太守，官吏百姓都很喜欢他，赐爵五岁子，转任平原镇江，深得将士之心。去世后谥号灵公，他的儿子寿洛承袭爵位，晋爵武义公去世。他的儿子赤奴担任武川镇江，赤奴的儿子洪超颇有学识。大成贼人作乱之后，下诏让洪超持节兼黄门侍郎，安抚慰问冀州地区。回来后上奏说，冀州土地宽广，边界距离州至六七百里，靠海险远，应该分设一州镇守海边。朝廷议论后听从了他的建议，后来就设立了沧州。他在北军将光禄大夫任上去世。拓跋义烈的弟弟拓跋博擅长射箭和驾车，因功勋赐爵彭城公。去世后陪葬金陵，长子拓跋素承袭爵位。世祖时督率各军屯驻漠南，有关如如的奏表上报。拓跋素正直亮节，善于统帅众人，抚恤将士，一定与他们同甘共苦。征讨合龙，因功晋封为王。去世后陪葬金陵。拓跋素的弟弟拓跋浑年少时擅长弓箭和马术，世祖赞许他。恰逢各方使者到来，拓跋浑射杀三头野兽，渐渐命中，满座都认为他技艺精湛。等到担任宰官尚书时，颇因骄纵而有过失，因事获罪被免职，被流放到长社，被人杀害。他的儿子酷汗担任羽林中郎将。跟随皇帝北巡，有兔子在御车前跳起，皇帝命令酷汗射他，应弦而毙。世祖很高兴，赐给他一只金兔以表彰他的才能。高宗修建恭宗庙，赐爵阳封侯。显祖即位后重新修建高宗庙，任命他为殿中给事，晋爵为公。酷汗善于决断，每次奉命巡查州镇，断案根据实情，所到之处都受到称赞。秦州的父老乡亲到朝廷请求酷汗担任刺史的前后有一千多人，朝廷答应了。还没来得及派遣，酷汗患病去世，他的儿子古臣承袭爵位。昭成帝的儿子哭多，昭成帝去世后，弗洛因为他年长，强迫他迁到长安，苻坚以礼相待，教他读书学习。后来因战乱跟随慕容永东迁，慕容永任命他为新兴太守。刘显失败后，派弟弟抗倪等人迎接哭多，于是逼近南部边境，于是各部落骚动不安。太祖身边的余桓等人密谋响应哭多，同谋的善乌干告发了此事。太祖担心惊骇人心，沉吟未发。三天后，余桓把密谋告诉了他的舅舅穆崇，穆崇又告发了他。太祖于是诛杀了余桓等五人，其余莫提等七姓全部赦免不追究。太祖担心内乱，于是北越阴山，前往贺兰部，派安童和长孙贺向慕容垂征兵。长孙贺逃跑投奔了哭多，安童从小路到达了中山。慕容垂派儿子慕容贺林率领步兵骑兵六千人跟随安童。安童和慕容垂的使者蓝河一起回来，到达牛川，哭多哥哥的儿子义烈阻击他们。安童于是藏身在商人的袋子中，到天黑时才钻入空井中，得以免祸，然后投奔慕容贺林。大军未到，而哭多军渐渐逼近。贺冉干暗中怀有异心，于是替哭多来侵扰北部。人们都惊恐，没有坚定的斗志。于是北部大人叔孙普洛杰和各乌丸部落逃奔魏城。慕容贺林听说后，急忙派安童朱谭等人前来。得知慕容贺林的军队已经靠近，众人稍微安定。太祖从弩山前往牛川，哭多禁军屯驻在高柳。太祖又派安童到慕容贺林那里约定会师日期。安童返回，太祖越过参河坡， 从代北出来，与慕容贺林在高柳会师，苦多困窘紧迫，望见旗帜就逃，于是被魏臣杀死，太祖全部收编了他的部众。慕容贺林告别太祖，回到中山。